好，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高二班学龄会的一个课程。那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唱赞美诗，请大家一起翻开赞美诗第六首，赞美诗第六首。各位学员大家平安啊，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这边哈。那本来下了班身体有点疲倦哦，就来到会堂听到大家唱美好的诗歌，就觉得精神为之一振啊，年轻真好。那很感谢神哦，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这应该是你们人生第五次学龄会，对不对？应该没错吧？国一到高二。那其实小弟的儿子哦，刚参加完今年的国一班学龄会哦，那他人生的第一次。啊，回到家之后，小弟就问他说，哦，他就跟小弟说，哇，爸爸，那个家里的床好舒服哦。我想说，啊，这小孩现在才知道家里很舒服哦。那因为他说啊，因为床很硬，第一天睡不好。你们昨天有睡好吗？应该没有，一来可能因为兴奋，二来可能，我想环境一定是不比家里啦哈。不过小弟就又问，小弟的儿子啊，就说那 哎，这次学龄会你学到了什么？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他跟我说，爸爸，哦，每天的东西都好好吃哦。第一天吃什么？第二天吃什么啊？宵夜吃什么？我现在就在想，哇，你去学龄会都在只记每天吃什么三餐啊？我还是说，那圣经道理呢？他说有，我们每天有读腓立比书。哦，好，那我就安心了，至少学到东西。那我想，大家今天聚集在这边，环境一定没有家里的舒适。可是我相信，在旁边有这么多属灵的同伴，有传道，有辅导员陪着大家，我想那份感动一定是会让你们觉得印象深刻，而且是收获满满的。好，那因为绝大部分的学员应该都不认识小弟了，所以虽然刚刚传道简单做个介绍，小弟还是再自我介绍一下。10年前我在宗教教育的时候，孩子们都叫我恐龙老师，这是我的艺名，恐龙老师。那现在没有人这样叫我了，很怀念那段时光，所以大家可以叫我直接叫我宏文也可以，叫宏文大哥也可以，都可以。好，那我原属大同教会，所以我算地主了，所以在这边也欢迎大家来到大同教会。小时候我就对生物很有兴趣，为什么呢？我在想可能跟我的生长背景有关吧。我的阿公阿嬷，他们是住在云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宜无教会，就是就比较乡下，在云林的乡下。然后那时候阿公阿嬷家里有养牛，有养狗，然后有种田，然后还有渔温养鱼。我每年的寒暑假就是都被丢回去南部阿公阿嬷家过我的寒暑假，所以我从小就是跟这些生物生活在一起，所以小时候从小就对生物有兴趣。然后小时候呢，就有一个梦想，我希望我可以当一个小儿科医生。可大家都知道，梦想跟现实往往有点差距哈。考完大学发现啊，分数不够，好吧，当不成小儿科医生，那就当小动物医生好了。所以就去念了兽医系。那兽医系念了5年，因为有一年要实习，所以念5年。那因为对于人医的环境一直是很向往的哈，所以后来还是想办法的话，就去考了医学院的研究所，那念了病理学研究所。那病理学简单来说，就是在了解人从健康到生病的过程发生什么事情。好，那时候小弟做的是鼻咽癌的研究。那研究所毕业等于大学念了5年，研究所念了2年，这样加念起来几年？7年，等于念了一个医学系哈。但很可惜还是不是念医学系哈。好，所以研究所毕业，然后就是去服兵役。那很奇妙的哦，服兵役也跟医学脱不了关系，因为我在卫生部队服役哈。然后那时候工作除了带阿兵哥之外，因为我是班长，那有也要开救护车，然后也要顾医务所。啊，记者有一次很有趣哦，就是有一个阿兵哥生病来医务所要找医官看诊，可医官不在啊，就联络医官，我说医官有阿兵哥来啊，你呢？然后医官就说啊，他有什么事，他赶不回来。我说那怎么办？他说那你就你看啊。我说啊，你确定？他说啊，反正医务所就那几种药，怎么吃都不会怎么样了哈。我说那怎么看？他说医务所有那个压舌板啊，就是有个扁扁的木头那个哈，把舌头压下来。他说你就叫他啊，舌头伸出来，把舌头压下去，然后用灯照看他喉咙有没有一点点白白的，如果有代表怎样？哦，化脓了，你就开什么药给他啊？如果没有白白的呢？简单，那就开什么药给他？我就说哦，好啦，那应该没有录音了哦，这个应该好。所以后来小弟就帮那个阿兵哥，我人生的第一个看诊的人哦，我就帮他看诊，然后开药给他，然后看完他还很感谢啊，谢谢医官，谢谢医官。那我心里在想，哇，他如果知道帮他看的是一个兽医，他应该病情会加重了哦。好，那退伍之后，神奇妙的安排哈，这个说来话长哈，今天就没时间说了哈。我没有去兽医院当兽医师哈，我就进到了生物科技公司，那负责药物研发的工作，算一算也15年了哈。所以在这边做拉里拉扎讲了那么多哈，其实主要是希望让大家能够认知到，就是说今天小弟在这边讲这个题目，除了是站在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之外，其实我不敢说我是科学家了哈，就是我是一个科学从业人员的角度哦，我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科学还是神话。那网络说有图有真相嘛，大家有看到小弟吗？哦，后面最高的那一个，因为我有垫脚。哦 ，OK， 好，所以我把头啊口罩都戴着。哦，这是我们在无尘室工作的样子。哦，有图有真相，我真的是在生物科技公司上班。哦，好。好，那接着就来谈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哦，宋怀传道在邀请小弟的时候，小弟就说啊，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他就跟小弟说，哎，洪文，你可以看一本书，叫做《进化论的圣像》。然后我就好啊，我没有偷懒了，我真的去买回来看了哈。有书有真相啊。好，哎，跳掉了，等一下哈。好，哦，我就买了这本书回来看。然后也就是我们现在 OK 投影幕上面看到的哈。哦，那中文的题目叫做《进化论的圣像》，那副标是课本教的错在哪里。那其实他是一个美国人 Jonathan Wales 他所写的书。那 Jonathan Wales 他本身是一个耶鲁大学的宗教学博士，同时也是加州伯克莱大学的生物学博士，他有两个博士，学士很渊博。那他在念博士班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进化论有些东西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那原文来看的话 ，Icons of Evolution 就是那个 icon， 其实我们可以翻成偶像。那当然了，我们的中文本它是翻成圣像，但是我觉得偶像比较贴切。哦，就是说，哎，进化论里面其实有些图像是已经被偶像化了，它是不是真的？我们等一下来谈。但是这些图像已经被偶像化了，哈。所以到底这里面的内容是科学呢，还是其实它是一个神话？好，等一下我们会举一些例子大家来看。哦，那平常如果在学校啊，大家如果谈论到人的起源，如果你说人是神造的，我看马上引来一堂哄堂大笑，大家就说你在说神话吗？哦，你在说天方夜谭吗？所以在一般人的眼中，所谓的创造论它还当成是神话。那他们会相信什么？人是怎么猴子演化而来的，这才是科学，进化论才是科学。但是这样的言论真的是正确的吗？哦，小弟在这边先打一个问号。这个是达尔文，这是嘉莉老师。哦，好，日松的爸爸。哦，不好意思，哦，接一下嘉莉老师上课的图片。哦，因为他的投影片实在太精彩了。哦，好，他在课堂上他介绍了达尔文。那我们都知道进化论是达尔文所提出来的嘛。那达尔文他是1809年在英国出生。他的详细的那个一生的过程我就不细说了齁。但是最知名的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搭乘了小猎犬号到了加拉巴哥群岛。大家知道加拉巴哥群岛在哪吗？这边是北美啊，哈，这边是南美洲，哦，那加拉巴哥群岛其实看不到，因为真的很小，哦，我把它圈起来，它就是距离厄瓜多大概1000公里。哦，那当时达尔文呢，在20几岁的时候，他就搭了小猎犬号来到这个岛，那之后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哈，他在那边看到了很多不同的生物，其中他发现了一种雀鸟，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雀鸟其实都是同一种的雀鸟，但它的喙就是鸟前面那个嘴巴，哦，诶，同样的鸟却有不同的喙哦。怎么说呢？他有观察到说，诶，有的鸟的喙是比较短比较厚，那有的雀鸟的喙是比较细比较长。然后后来他去，这是他观察到的东西，然后后来他发现跟什么？跟他们所吃的食物有关哦。比较厚的喙可以帮助他这样把那个种子给这样敲开，它可以吃里面的东西。那比较细长的喙可以帮助它怎样捕食昆虫。哦，所以他就发现说，哎，我们都知道科学的两个重点，一个是观察，然后一个是提出假说。所以在达尔文那时候，他观察到，哎，同样的动物却有不同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假说，叫做什么？大家都很熟哦。就是所谓的进化论。 他认为所有的生物呢是有一个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对，我觉得这日本的图画很好，单细胞的生物，然后哎，演化出现在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生物，包含人哦，包含人。那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对于进化论的了解，一直以来认为人的起源就应该是这样。好，但是在 Jonathan Wells 他这本书里面哦，他小弟补充一下，今天这是我的参考资料，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本着圣经，然后借由这个参考资料，然后再加上小弟的一些经历哦，来谈这个主题。他里面就提出了十点，他觉得质疑的地方。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讲到那么多，我就只提出里面我觉得最经典的两个例子来给大家看。来，第一个，有看过这个图吗？哦，这个是1868年德国的一位医生叫做海克尔。哦，他又被称为是德国的达尔文，他画出了这个胚胎图。那这个胚胎图讲的是什么呢？说所有的生物在胚胎期总共有三个时期。哦，从左到右是鱼、龙螈，知道什么是龙螈吗？一种两生类，耳朵会有点毛毛那个。哦，然后龟、乌龟、鸡、猪、牛、兔、人。哦，他认为所有的动物在第一期的胚胎，所谓第一期的胚胎是指哪边？红色框起来的地方。他说所有动物，所有的动物第一期的胚胎都是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进化论没有错，所有动物都是从一个原始的生物来的，所以在第一期的胚胎才会长得一模一样。好，这样的一张图被放在教科书好多年，放了100多年。但这个是对的吗？我们来看哦。可是到了1997年，哦，美国的科学家 Richardson 他发现什么？哇，原来海克尔所画的胚胎图是他真的去把每个动物的胚胎解剖出来，看到他的样子画的吗？不是，欸，其实是凭他想象而成的哦。所以左边这个是我们刚刚看了海克尔所提的那个胚胎图，右边这个是 real， 这是真的哦。原来真的胚胎是长怎样呢？爬虫类的胚胎是长这样，鱼长这样，两生类长这样，鸟长这样，哦，哺乳类长这样，跟海克尔的图完全不一样。所以哦，原来海克尔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有听过先射箭再画靶吗？就是一般射箭不是要对着靶射吗？可是什么叫先射箭再画靶？就是我不管了，我箭射到哪里，我射的那边就是圆心，我剩下再来画那个靶。哦，也就是说他已经先入为主了，海克尔先入为主，他就是觉得说，哎，我相信进化论哦，所以胚胎就应该长怎样，啊，所以我就先把它画出来了。那后面的科学家也不去探究到底是真是假，所以这样的观念就这样子持续了100多年，到了1997年才被 Richardson 给推翻。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进化论里面的一个偶像化的一个图像，哦，就是海克尔的胚胎图。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很有趣。哦，就是它讲的是什么？人是由什么变来的？哦，猴子啊或猩猩都可以。哦，那他讲的就是说，欸，一开始是用爬行的，然后后来慢慢怎样，欸，站立起来了。可是因为现在怎样，大家都喜欢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坐的时候都是怎样，头往前啊，腰，因为按键盘什么，到后来就怎样，欸，怎么好像又回到像猴子的样子哦？这是一个有点讽刺的进化论的图哦。其实真正的图是长这样哦，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去外面哦，你说人是怎么来，大家还是会喜欢说人是猴子演化来的哦。那这个就是进化论最大的偶像的一个图像，深深烙印在每一个念过进化论的人的脑海里面。 但是当达尔文跟后续的支持进化论科学家提到这个论点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证据？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就是需要要找到怎样中间这个半人半猴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你要叫猴人也好，猿人也好，你要找到这样的化石，你才可以证明你的理论是正确的啊。那他们有没有找到呢？好像有诶。在1912年、哦、在英国的 Peartown， 中文就翻成皮尔当、哦、它是在英国南部伦敦南方的一个小村庄。在1912年的时候，有工人在 挖地的时候，就从里面挖出了一个下颚骨。什么是下颚骨？就是下巴、哦、下巴这一块，他们挖到了一个下颚骨跟一个头盖骨，然后一群，然后我们就交给当时的一些科学家，这就是那一群科学家，然后我们就他们想说啊，在同一个地方挖出来的应该是同一个物种嘛，然后就东拼西凑，东拼西凑，后来拼出来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样子，大家发现什么？你如果看鼻子以上，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人；可看鼻子以下，你就觉得它是一只猴子或猩猩，对不对？因为它下巴很突出。好哇，在当时的科学界简直是一片欢呼啊！因为什么？他们终于找到了猴子演化成人最重要的证据，他们把它命名叫皮尔当人，而且这一颗头。这个头骨还放在大英博物馆展示，但经过了40年，到了1953年，哇！当时的科学家他仔细去研究这两块骨头，发现什么？你们知道吗？原来那个头骨啊，是现代人的头骨。那这个下颚骨是谁的？是猿猴的。所以他是怎样？他是怎么发现的呢？一来他用探测仪探测这个两块骨头根本就来自于不同的年代，二来他发现这块下颚骨的牙齿有被磨过的痕迹，用显微镜。结果代表什么？原来这个皮尔当人啊，这个拼凑出来以为是进化论最重要的证据的这个皮尔当人，他是一个假的，他其实是一个人的头骨跟一个猿猴的下颚骨，而且在拼接的地方好像啊还用了其他的材料去填补，才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头骨。所以就让我们就很惊讶啦，就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相信的科学它到底是真的还假的，那这些科学到底是真科学还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神话，一个天方夜谭啊、哦、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回到圣经哦，所以圣经箴言9:10其实就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哦。所以你说科学家都是聪明的吗？科学家都不会造假吗？其实真的打一个大问号。唯有什么样的人才是智慧人呢？敬畏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的人才是一个聪明的人。好，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来看看前后左右邻居，你会觉得他长得像猴子吗？应该没有啦，每个人都人模人样的哦。大家有看过猴有近距离看过猴子吗？有去动物园看过吗？还是哪边？好，好，等一下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哦。刚刚谈到小弟的工作是在生物科技上班啊，是做药物的研发。那你们知道吗？我们所吃的药哦，你现在吃，比如说你发烧吃退烧药，你知道那颗药要花多少时间研究吗？平均10到15年， 为什么要那么久？好，因为当科学家把这个药开发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药到底，不是有个广告吗？先讲求安全，再讲求效果。好，药的开发也是这样，他必须确定它是安全无虞的，他才敢用在人身上。所以他会做什么？他会先用动物做实验，然后动物实验做完，做所谓的有听过人体临床试验吗？哦，要经没听过没关系哈，就是你要先用20到80个人做一个安全性的评估，然后再来可能100到300个人做，它是不是真的有效？然后到第三期，你要放大你的样本数，1000到3000人做临床三期。那基本上做完整个临床三期，你的药才能够上市，才能够贩售。那贩售之后，你还要继续做临床四期，确定这个药是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好，那小弟的工作呢，就是在所谓的临床前阶段那个部分，也就是今天一个新的药呢，我们要先在小老鼠上面看有没有安全，然后呢再来在狗，然后之后就到猴子。那问题来啦，如果猴子真的跟人那么相近的话，那为什么不能做完猴子就在人身上使用呢？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哦。那第二个问题，我们来聊一聊齁，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齁，就是因为台湾法律的关系，所以台湾不能够做猴子的实验。所以像我们啊，如果要做猴子的实验，我们只能委托国外做。齁，比如说大陆、美国、欧洲。所以小弟有时候去国外出差呢，就是为了这些事情。那比如说好了，我可能就去出差，然后就去看什么跨高啊了。什么意思？就是去看那些猴子被打针。那你们知道猴子要怎么打点滴吗？他会乖乖把手伸出来？不会啊，猴子还是充满野性的，所以他真的是五花大绑。什么是五花大绑？头用一个固定环扣住，然后手脚绑在一个特制的椅子上，把它绑得动弹不得之后，实验室人员才能够把针头打到他血管里，开始打点滴。那这时候我的工作就来了，我要很近距离的看这个是猴子。为什么？因为我要看这只猴子给了我们研发出来的药之后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会不会一打下去它就挂了，那这个药就不能用啊。所以我就要很近距离的看这些猴子。然后母猴还好，母猴就是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就这样叫吼。公猴是怎样你知道吗？公猴就会咔咔，很凶哦，然后就露出那个它的犬齿大概有3公分长哦，这样，然后又尖又利的，然后就一副就想要咬你的样子，可是没办法，它被五花大绑。然后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景象，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你真的是我的祖宗吗？我实在是不愿意相信哦，实在是很难说服我哦，一个对着我这样嘶牙咧嘴的一个野兽哦，他是我的祖先吗？啊，我实在是不管我是不是基督徒，其实我很难相信。所以这是我认为人跟猴子不同的地方。然后再讲一个有趣的经历，你们知道在国外对于这些实验动物都很给他们很好的福利，就是所谓的人道嘛。所以在美国啊，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看他们这些猴子啊，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可以看迪士尼卡通，然后可以听音乐。然后在大陆的猴子是听周杰伦的歌。好，那除此之外呢，他们每天有点心时间，你们知道他们吃什么点心吗？哦，有人说香蕉。我一开始以为猴子都吃香蕉，结果你知道他们给他吃什么吗？他们从那个超市哦买那个又大又红又新鲜的草莓一整盒，还洗过哦，然后发给那个猴子，然后拿到笼子前面，猴子就会伸手去拿嘛，对不对？那有时候会对不准嘛，那个草莓就掉下去。好，平常在家里草莓掉下去会怎么处理？捡起来洗一洗继续吃嘛，草莓那么贵。好，可是我看草莓掉下去就掉下去，他就这样喂下去。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个掉下去草莓你们怎么处理啊？他说丢掉啊。我说啊，他说地板很脏啊，猴子吃了生病怎么办？然后我心想，哇塞，这些猴子也 吃的太好了哈，掉下去的草莓是不吃的。这是在美国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我觉得一个经历哦。然后在欧洲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你们想象猴子应该是养在什么笼子里面？大概就像一个狗笼嘛哈。可是在欧洲，他养猴子，他规定哦，一定要大概就像大龙教会这样一层楼高。为什么？因为猴子喜欢攀爬，所以他要给他空间攀爬。而且猴子有个特性哦，他要从高处看你，他才有安全感。啊、哦，难怪哦，那个猴子打点滴，我那么近看他，他吓得要死，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要由高。由高临下来看我，他才会有安全感。好，这个是题外话啦，就是说欧美国家对于这种实验动物其实都是很人道很照顾的。好，讲了这些，其实先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说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我把科学跟神话两个圈圈是分开的，但是实际上其实科学跟神话有时候是怎么样有一点重叠的，也就是说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所有的科学，但是有部分的科学其实它也就不过它就是一个神话，它是一个偶像化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谈的海克的胚胎图，或者是从猴子变成人这个进化图、哦、这些其实都是进化论的一个错误的地方，进化论的偶像。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就像哥罗西书二章八节所说的，我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另外的翻译本跟翻成哲学，或者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那也有人翻成传统跟世上的小学，另外一个翻译本叫原则，就把你们掳去。就是说大家在当信仰遇上科学的时候，其实要特别的小心留意，不是说只要某某东西冠上科学它就是绝对百分之百正确的，就像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其实科学还是有假造的地方。好，有看过古早的手机吗？古早的手机大概就真的不夸张，就是很大，就是最左边那个。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就只能打电话。可是它很大，很笨重。哎，手机会进化哦，进化到现在，大家的手机都怎样？智慧型手机，可以怎样？可以上网听音乐，还可以线上购物，什么什么都可以哦。一个手机什么事都可以做哦。所以科学好不好？好啊，有这么好的科学我们才可以这样有便利的生活。科学厉不厉害？厉害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电脑有没有线连在投影机？没有，可是为什么可以投影？很酷哦，谢谢天宇老师哦。因为我们连上了教会的网络，再透过 Apple TV 就可以放到萤幕上。哦，好，这也是科学带来的便利。好，所以科学好不好？科学真的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很多的便利哦。但是科学，洪文大哥再强调一下，它还是有它的盲点哦。科学家呢，就像一个在撒网捕鱼的渔夫，他的网子就是科学的方法，但是网子可能是这样，网子是一个洞一个洞嘛，它的网子的洞可能是两公分，所以它能够抓上来的鱼就是什么样的鱼？大鱼等于两公分的鱼它才抓得到吗？小鱼两公分的鱼它抓得到吗？抓不到。为什么？就从那个洞流走了。所以科学家有时候是怎样用他的科学方法捞上来的这些鱼呢？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真理，一个定论，可是殊不知在这个河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小鱼，两公分的鱼其实是他不知道的，这就产生了一个盲点。又好像这个是biology 就是生物学，就是大学的时候老师都告诉我们这一本是生物学的圣经。什么意思？ 你要好好读，你才会过关，要不然就把你当掉。这是圣经，你要生物学圣经，你要好好读。好，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是第七版。哎，我念大学20几年前了哈。好，那我这几天去查这本书，到了2020年，现在已经第几版？第12版。你们不会觉得一个问题吗？如果它是圣经，为什么它会有第7版、第8版、第9版、第10版、11、12？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中有些观念一直在更新，一直被推翻，所以它必须一直的换版。但是我们手上这本圣经呢，1455年古腾堡第一本印刷本圣经出来到现在，圣经除了不同的语言翻译之外，其实它就是这么一版，从第一版到第一版没有改版，内容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圣经所记载的是真理，真理有什么性质？真理是很久不变的，这才叫做真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圣经。刚刚谈的那个生物学那个不是，那只是一个什么？那只是一个理论，所以它会一直的改版，一直的更新。好，创造论大家都知道了哈。那神花了6天创造这个世界啊，那在第6天创造了动物跟人，好，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哦，其实就讲到，自从造天地以来，哦，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无可推诿，推翻神的存在。所以创造论这张图，我觉得很可爱哈，就是其实所有的生物都是神创造的，跟刚刚我们看的不一样。刚刚是一个单细胞生物，然后演化出所有的生物，不是哈。我们所相信的是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包含了所有的生物。那进化论真的是一无是处吗？其实也不是，达尔文所观察到的东西也不是不对，而是圣经早就告诉我们答案了。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或是看投影幕就好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第1章11节，这边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12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是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好，然后在21节、24节、25节，其实都一直强调哪四个字？各从其类。所以哦，原来达尔文他所观察到生物的演化，他观察到是哪四个字？是这四个字，各从其类。所以他可以看到同一种鸟可以有不同的嘴巴，或者是这边所下面这个图，马在以前可能是很小只，那随着时间过去它越来越大只，但是马终归是马，马不会变成猴子，马不会变成人，哦，马还是马，它就是各从其类变成不同种的马。哦，那讲完了生物之后，其实我们人啊是很尊贵的，哦，因为唯有人呢，像创世纪1章27节所讲的，哦，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哦，所以我们人是有尊贵性的，哦，我们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不要再说人是猴子来的，因为刚刚问大家嘛，没有人觉得自己像这样一只猴子嘛，哦，所以大家要觉得自己是很尊贵的。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形象，哦，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真理。所以在这边简单做一个结论，哦，就是进化论所提的物种原始，它强调的是从没有生命到一个简单的生命到一个复杂的生命，物种原始，哦，但其实真正的真理应该是来自于圣经，生命的起源是什么？就是神。那进化论还特别提到就所谓的跨物种演化，比如说猴子变成人。但是洪文大哥在这边想强调，就是说生物的演化真的是各从其类，不会有跨物种的 演化发生的，就好像大家会怕蟑螂吗？我不怕，我这么勇敢。好，小弟的太太啊，最怕的就是蟑螂。脸这么小，他在楼下，他可能会听见哈。就算这么小的蟑螂，他也怕哈。每次看到蟑螂都，赶快来，赶快来，帮我抓，帮我抓，这样子。好，那我就在想啊，对付蟑螂最好的武器是什么？就拖鞋嘛。好，蟑螂有没有一天会演化成不怕拖鞋的蟑螂？也许哦，它可能会有很强的盔甲，你这样打打不死它，可能要用别的方法。好，但是蟑螂有没有可能演化成人？本来在地上爬，突然站起来跟你对打。哦，这样太科幻，太像电动玩具了哦。不会哦，蟑螂就是蟑螂，顶多变成一个不怕拖鞋的蟑螂，但还就是一只蟑螂。好，所以不会有跨物种的演化哦，真的就是各从其类。然后所有的生物的起源都是来自于神。哦，所以在约伯记38章的第4节哦，其实就有讲到哦，就神就对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有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觉得这张图其实也蛮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刚刚上面那个假进化图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那有没有一种进化是我们人啊，本来是很哦，你看站得很挺哦，就是很骄傲，就是说唯物论啊，就是说我只相信科学，其他我不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当他认识真神之后呢，他会愿意慢慢的屈膝跪下来，跪在十字架前面。哦，也许这样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进化哦，你从一个无知骄傲的人，然后变成一个谦虚懂得跪在神面前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进化。我觉得这个图蛮有意思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还有点时间，所以在讲结论之前呢，分享一些大家都听过陶丽羊吗？就是所谓复制羊，不过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复制动物已经不流行了。那陶丽羊是由无中生有吗？其实不是哦，它其实是把一个胚胎放在一个所谓一个成熟的羊的那个细胞里面，然后再把它种到一个代理孕母里面，后来产生出对不起，我修正一下，是从一个成熟的羊取一个细胞，然后把它的细胞核放到一个胚胎里面，然后到代理孕母，然后长成跟原本一模一样的羊。然后那时候这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觉得怎样，哇，我可以创造出一个一模一样的生命呢，距离下一步就更近了。什么叫做下一步？就是人可以创造出生命来。可是这个东西经过了陶丽羊十几二十年来，有办法吗？没办法。科学家一天埋头在实验室里面工作，相信我，我们到现在啊，连一颗活的细胞我们都没有办法无中生有。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哦，可能我们有，大家都听过干细胞吗？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干细胞，英文叫 stem cell， 就是它有很丰富的潜能。怎么说呢？它可以，你只要给它，比如说好，你想让它长成一个耳朵，你就给它一个分化成耳朵需要的东西，它有办法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耳朵，然后可能就可以，你耳朵坏掉就可以换一个耳朵，这个也许这是可行的，但是这个干细胞的来源还是来自你的身体取出来的。 我们没有办法无中生有生出一个细胞来，所以我觉得 人是永远没有办法创造出生命的，因为什么？人不是神，只有神才是生命的起源。所以时间的关系，我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科学还是神话。那其实也像宋怀传道一开始就讲了，这两个其实不是对立的。那我们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其实爱因斯坦也讲过一句话，没有科学的宗教信仰是盲目的，但是呢，没有信仰的科学其实是跛脚的。所以意思就是科学跟信仰其实是可以互融的，互相尊重的。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举的例子嘛，科学带给我们这么多便利的生活，科学好不好？科学当然好，我们尊重科学，但是不要把科学太神化了，我们要保持谦虚。那在信仰面呢，我们要坚立我们的信仰，要保持我们的信心。因为不可讳言的，很多人啊，他对于科学的信心是大于对于信仰的信心。我再讲一次哦，他对于科学的信心是超过对于信仰的信心。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从新闻看到某一个什么科学他可能一下就相信了，可是今天可能传道啦、长职在台上勉励什么，可能讲了好几次我都还不见得相信。为什么？因为你对科学比信仰来得更相信。所以我觉得我们尊重科学，保持谦虚，但是我们要坚立我们的信仰，拥抱我们的信心。那最后呢，因为我们真的人是不完全不完美的，只能求神保守我们，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过着敬神爱人的生活。好，我想就以这简单的三句话作为今天的一个结论。大家有没有问题？辛苦了，昨天没有睡好，还要在这边听演化论、创造论。好，那希望大家都有一点点的一个小小的感动啦，跟小小的收获。那如果大家对于生物啦有什么兴趣，可以私底下来找我。有人念第三类组吗？都没有。好，没关系，我知道大家害羞。好，没关系，就有什么生物上的问题啦，或是信仰上问题都可以找，有机会的话大家我们都可以一起分享，一起来聊一聊。好，那最后我们就不唱诗了，我们就用祷告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课程。好，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心跪下来祷告。